天天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众人今天早上能够来到你面前，敬拜，歌唱，有的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洁净了我们，悦纳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条又清又活的路，来到至高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这时候，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重新的祷告，求主你聆听我们向你所献上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特别感谢你，你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你的儿女，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你祷告。主啊，你说你就必成就，必垂听。主啊，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众人，让我们那个常常拿起祷告这个武器，为自己，为教会，为神的国度征战祷告。求神的名在这件事情中特别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自己，我们乃是依靠神和圣灵的大能。主啊，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众人有更多的学习和长进。比如说，你对我们在你的恩典，在你的信实上能够更多的有经历。主啊，谢谢你。主啊，特别为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求神你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的向主中心。主在我们个人，本分的事上，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这样的事情上，都能够靠着主的能力做我们能帮助的事情，更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顾。主啊，以致我们，在神的道上，在神的恩典和神的爱的经历中，都能够更加的丰盛。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要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知识上，走在你的恩典上也有长进。谢谢你，感谢神在圣经中记下这么多侍奉神的仆人的榜样，这一个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的经历，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在这些事上都有谦卑受教的心，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在我们教会的生活中有更多的学习和长进。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从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很多人可能都想那个名垂千古，那如果你熟悉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多少的帝王将相的为之那个奋斗，想那个永垂不朽，但结果还是什么？结果还是转眼成空，他们便如飞而去。正像那个《传道书》第一章11节讲：“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那这是我们没有神，如果你只是在世上啊，结果都是空，虚空。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神的称赞，他的名字能够被神纪念呢，那是真正的那个福分，也是那个永恒的福分。那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25到30节中，就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只在《腓立比书》中被提到，可能很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或者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因为他的事的确在圣经中记录下来了。这个人就叫以巴弗提。那你不能够按照那个中文来翻译，那中文的翻译来解释这个名字，因为这个人不值得一提啊，因为他的名字中有"弗提"两个字。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圣经那个名词的翻译啊，都是根据音译的。在希腊文里面，那个以巴弗提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是动人的意思，很感动人，是那个动人。那就是在过去，在那个他们发现的那个考古的石刻上面、石板上面，经常见到这个名字。那这个以巴弗提与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人叫以巴弗，他一个是一个有提，一个没提，但是是不是同一个人？虽然他们在那个原文中间，这个以巴弗是那个以巴弗提的那个缩写，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两个人，他们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那对很多的中国基督徒来说呢，以巴弗这个名字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就被称为那个中国的以巴弗。对，那他写了一本那个自传， 对，它的名字就叫做那个中国的李八普，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看。这个人的话，其实如果站在常人的观点，甚至很多从基督徒的观点来，就觉得是一个怪人。对，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宝贵的，有一点就是非常宝贵，不管他的性格，很多人看来觉得不近人情，但是他有一点很宝贵，像我们刚才前面读的，他真的是自始中心，他不管在什么事情上对赌就是绝对的中心。所以他在这本传记里面就记载了他在各种的环境下面如何那个对赌中心和为赌做见证。所以很多的那个关心中国教会、关心中国教会历史的基督徒啊，其实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对，那现在他已经安息。那不过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以巴弗提，说以巴弗提的那个行事为人，真的与他的名字是名副其实的。他所做的的确很动人，很感动人，也是圣灵的感动。使徒保罗在书信里面记录下他和他对耶稣基督的侍奉。那以巴弗提是一个专心求耶稣基督的事的人，为了兴旺福音、建立教会，他与使徒保罗一样，就是不顾性命。那以巴弗提他本来是被腓尼基教会差遣。差遣或者是派他到哪里去啊？派他去看使徒保罗，而且同时啊，带给使徒保罗一些礼物，可能主要是金钱上的一些礼物给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用，借此来表达腓尼基教会与使徒保罗一同同工，而且参与那个福音事工。那同时呢，腓尼基教会啊也希望那个以巴弗提到了使徒保罗那里能够在那里停一段时间。那这样可以陪伴使徒保罗啊，在监狱里面呢，照顾那个使徒保罗一段时间。但是没想到呢，以巴弗提啊就生病了。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巴弗提他是如何生病的，是在去使徒保罗那里的路上生病的呢，还是到了使徒保罗那里以后生病的？那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而且也是很正常，因为你要知道，在过去公元几十年的时候。那个出门那个旅行，或者是在监狱里面照顾这个犯人了，那个染上那个疾病都是常见的。不，我认为可能是那个后者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因为看来使徒保罗对以巴弗提的那个病的情况呢是比较了解。那不过前面那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以巴弗提是在去保罗的路上生病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以巴弗提是带病坚持。完成那个教会给他的托付，他没有那个中途返回。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以腓尼基的教会呢，居然知道那个以巴弗提生病了，而且以巴弗提也知道腓尼基教会知道他生病了。那这件事情呢，这个以巴弗提的心中就很难过。他难过可能是因为怕教会为他担心，那而且也有可能呢，就是他会那个想是不是。教会里面会认为他没有完成教会给他的托付，所以他就很难过。那于是啊，这种情况就那个决定了使徒保罗呢，就要很快的打发那个以巴弗提，赶快回到那个腓尼基教会去，而且并且在那个信中呢，使徒保罗就告诉腓尼基教会，当那个以巴弗提回去以后，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的接待以巴弗提，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传统上呢，教会的传统呢就认为以巴弗提呢就是这个腓尼基书信的这个送信人，就使徒保罗写的这封信，然后就叫他带回去的。那这里他说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以巴弗提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主已经接待了以巴弗提，所以腓尼基的教会应该像主耶稣接待以巴弗提那样接待这个以巴弗提。那不要以为他是一个逃兵，没有完成那个教会的托付，而且那个保罗还更进一步讲，让他们要尊重以巴弗提，要尊重像以巴弗提那样的人，是因为他们为了基督的功夫，为了做基督的工作，几乎至死不顾性命。那尊重神的仆人，其实是表明我们对神的那个敬畏，表明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与顺服。所以有时候。我们中间有时候会偶然有一些来我们中间分享的牧师啊，或者是宣教士啊，那我们要尊重他们，在主里面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 同时，当每天在我们中间，每周也在我们中间，常在我们中间的那些甘心侍奉者，默默的侍奉主耶稣，侍奉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的人呢，我们也要尊重他们。这是那个圣职的提供，圣经给我们教导。那不，当然这里我们看到以巴弗提他是什么呢？生病是难免的，而且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但是我们看到呢，即使在患难中，在疾病中间，以巴弗提他还是心系教会，他很挂念腓立比的教会。那这里没有讲到他是到底在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可跟没有说他是一个领袖，没有说他是牧师，也没有说他是执事，很有可能。他可能是个执事，也有可能呢，他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很有那种很会关心人的一个弟兄，或者说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弟兄。但是呢，在圣经中间呢，在保罗的书信中间，我们看到在人的软弱中，我们看到那个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胜过人的软弱，神的恩典不仅能够够用，而且是很丰盛。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巴弗提他是生了什么病。无论生了什么病呢，以巴弗提他应该是病得那个不轻的，几乎致死。保罗说，但是使徒保罗加了一句话给我们说，说神怜悯了以巴弗提，他没有死，而且他的病好了，现在他可以回腓立比去了。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以巴弗提的病是怎么好的，是神迹医治呢，还是经过医生的手？那我想，使徒保罗、以巴弗提本人，还有我们上次讲与他们同在一起的提摩太，这些人呢，他们一定不会忘记祷告的，他们一定会祷告求神医治以巴弗提，他们不会祷告只求医生，但是我想他们也不会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求神，拒绝看医生或者吃药。所以无论如何，那个使徒保罗他相信，以巴弗提的病好了，是神怜恤了以巴弗提。而且他更进一步说，不但连续以巴弗提，还连续那个使徒保罗自己，免得他忧上加忧。那你这里也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对那个以巴弗提生病呢，其实也是很担心、很忧愁的。那保罗也为那个腓立比教会也很担心，他也不希望他们为那个以巴弗提担心。所以，当以巴弗提这病一旦好转，使徒保罗就赶快的打发他回腓立比教会去。让教会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那上个星期天那个崇拜结束以后，我们有一个聚会叫属灵领袖训练。那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那我请那个邱弟兄出来结束祷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那我心中就有一个感动，我从他祷告完，我也要祷告。一般我叫一个人做结束祷告，他祷告完，我应该就不会祷告的。但是当时我突然心中一个感动是。那我就想为弟兄姐妹的家人，也为自己的父母祷告。因为在我们那个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谈到，就传福音要有那个紧迫性，特别是对那些年长的、那些生病的人，要抓紧那个机会传扬福音，否则我们可能就没有机会。那当我聚会结束以后，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就打开电脑，我就看到我的妹夫发给我一个电子邮件，说我的妈妈呢是说那个感冒。引起那个肺部感染，吊盐水吊了2天，那个也没有好转，而且情况还比较严重。那我当时心里有点急，所以我晚上就给那个沈明姐妹打电话，然后叫她去问一问，觉得有空了最好是过去看一看。那么晚上那个沈明姐妹就跟我回电话，那她也说情况可能也比较严重。那她说，因为我的妹夫就告诉我的妻子。就是我妹夫啊，就认为这个肺部感染呢，可能是因为那个我妈妈，就是1年前那个患的那个多发性骨髓瘤引起的那个并发症。说如果是并发症的话，那就是很危险。甚至那个沈林也说，那你这次回来也要做好思想准备。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准备，那我就只能那个祷告。不感谢神，那个在过去几天，后来接下来几天里面。那我母亲的病呢就好起来，那个这个颈部的肿呢就消了。那当时我就体会到使徒保罗说的，说神，然后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那我就感觉是神在连续我的母亲，让他的病好起来，当然是神更连续我，要我不要忧上加忧。我为我母亲的病忧愁，那更为他的灵魂得救忧愁。 神让我的母亲得以继续存活了，那我一直就是相信神要拯救她，让她有机会能够信耶稣。虽然现在看来她的心还比较刚硬，被那个偶像辖制，被这个世间的神弄瞎了心眼，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总是觉得有一个盼望。我认为我的母亲就好像一个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耶稣基督的光如果光照她，她就会得救。那不过也有感恩的事情，那因为他生病，那个医生他其实也不大明白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染，为什么会脖子会肿，实际上那个医生说可能是过敏引起的，就建议他把他这个金项链给拿下来，就是肯定是你对这个金过敏，所以他不要戴。那我当时就想，我说他已经戴那么多年了，那怎么会突然过敏呢？那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让他拿下来的话，那他肯定不会拿下来的，因为他不是为了那个美观去戴这个项链，那个东西的他认为是能够驱邪的，是那个拜偶像的东西，所以他是不会拿下来的。昨晚上我回来，我问那个沈凌，我说他到底是拿下来没？沈凌说可还没拿下来是吧？那个我看了这个征战还会继续。那而且还有一点呢，我也蛮感恩的，就是虽然沈凌姐妹在家，在上海，自己家里事也很多，但是她还是有2次。就陪我母亲呢去看病，那就他也向我母亲那个传福音，虽然我母亲不接受，但是我觉得至少让我的母亲看有机会呢看到他这个信耶稣的媳妇是如何爱他，如何关心他。那所以这里我要请大家也继续为我们母亲为这样祷告。我觉得这个属灵的征战还会继续，那我们一同做工。一同那个当兵，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那个第25节，当使徒保罗在形容或者提到以巴弗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说的：“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其实，在希腊文里面呢，使徒保罗他用的是5个名词来形容以巴弗提，这个名词就是都是以巴弗提后面有5个名词。那好像那个英文中间的那个同位语，这里提了一个2个名词并列在一起，叫同位语。那其实如果是直接翻译，应该是这样的：是以巴弗提，我的兄弟、同工、战友，你们的使者，服侍我的需要的仆人。那这是5个名词的，在原文里面并列起来的，其实是。那和合本圣经呢，把这几个名词，特别是后面10个名词，都翻译成那个动词，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那这样的翻译可能在中文读起来比较顺口一点。那基本的意思啊，应该差不多。但是我觉得那个使徒保罗他用名词呢，其实他就是在强调这个以巴弗提跟他之间的关系。那比如说，用我们常讲的一个叫做如果用动词啊，就是强调我们做什么；但是如果用名词啊，就强调我们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呢？永远都比你做什么更重要。明白？The being is always important than doing。那个关系，那永远也比我们之间做了什么事情更重要。我们要看重的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看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那首先，那个使徒保罗称以巴弗提是我的弟兄。那上个主日我们特别谈到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那个第一层关系，提摩太跟使徒保罗也是那个弟兄。那我们也特别鼓励大家，就是要尊重。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这个称呼，因为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新的身份，一个新的地位。神因着耶稣基督念了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彼此，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所以我们彼此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弟兄，就是姐妹。那今天我们要特别看到后面这两个，一个是同工，一个是战友。第二个呢，使徒保罗就称以巴弗提是他的同工。与他一同做工，那怎么做什么工呢？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工作，就服侍神的国，求耶稣基督的事，为耶稣基督做工。那这里呢，有人在想，有可能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当初他在腓立比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以巴弗提就与他一同做工，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也有可能呢，就是指这个当时的情景。当时就是使徒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那以巴弗提啊，就参与到福音的工作。正下面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了，因为耶稣，因为那个死宝已经关在监狱里面了，但是腓立比教会很多的弟兄啊，不仅因着没有因为使徒保罗被关，信心软弱，反而越发的那个刚强，越发的传扬福音。他说现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那腓立比书第一章四到六节也讲了整个腓立比的教会，他们从开始，如何就是与使徒保罗一同同工。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同工这个字，在那个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呢，其实是很熟悉的，一个比喻。那其实在中国现在的农村呢，因为那个事情包产到户，大家都是各干各的活。所以不大明白什么叫同工或者一同做工，但是在过去那个大集体合作社的时候，那真的就是一同做工，那他们是很容易明白的。很多人一起做工，有分工，也有合作，而且一起那个分享劳动的那个成果。如果你现在在工厂，或者有些公司工作，你也知道那个现代的工业其实分工呢是非常专业的，那要求每一个部门也非常紧密、非常高度的那种合作。那使徒保罗他就用这个比喻做工，这个就是农民劳动的那种比喻，来说明那个神的工人如何同心的为主那个做工。那在别的那个几本书信里面，那使徒保罗也特别提到，就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不同的人在神的教会中做不同的事情。他这样讲，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里保罗用了一个非常神圣的比喻，就是教会这个信徒就好像一块田一样的，那是神耕种的田地，那这些使徒这些教会的工人呢，就是与神同工，有的人在栽种，有的人在浇灌，每个人尽自己的本分，那每个人也会照自己将来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但是更重要的，他让我看到就是与神同工，而且是结果呢实在是神，因为唯有神叫他生长，人那个算不了什么。那约翰使徒约翰在那个记载了那个耶稣当时说的那段话，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他也看到其实是有不同人在成功的。那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个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工人的工匠即是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话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这里前面讲的那个栽种的、浇灌的，这里讲的那个撒种的、收割的，那你就看到不同人在做工。所以你去看在布道会，如果你看到有人信主了，你一定不要以为只是那个讲员讲得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有另外的弟兄姐妹，在那个讲员来之前，已经在那些决志信主的人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无论是撒种的也好，浇灌的也好，那个讲员可能就是来收割。那我们在传福音、在建立教会的工作上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无论是撒种也好、浇灌也好、收割也好，我们都应该欢喜快乐、甘心乐意，彼此合作，为了灵魂的得救、教会的建立，一同做工，因为知道这是神的工作。那一同做工呢？还可以那个共同享受那个劳动的成果，像那个耶稣讲的样，那种撒种，这种收割。而且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做工的过程中间，如果有人跟你一同做工啊，那我们可以彼此帮助，互相勉励。那个传道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讲，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就是讲的两个人劳碌啊，可以同得那个美好的果效。 还有下面者从反面讲，不过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那在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当年那个打发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两个两个一组的，那就是要让他们彼此扶持。那也感，所以我也感觉准，那个今年，那我们是第一次那个去参加那个在中国成都这个向学生传福音的这个工作。那本来我们中间那个学生中间是有弟兄姐妹想去的，但是因为后来时间呢，那不能够match得好，他们就不能够去。那当时我都以为可能只能那个一个人去了，那没想到后来居然有一个弟兄是英文部的，那他愿意跟我一起去。那我盼望我们中间呢，在以后呢，有更多人可以一起出去为主耶稣做工。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在教会，我们也是一同在做工，而且在教会的日子啊，就是让我们得到装备，让我们得到训练，以便将来我们能够出去为主做工。所以你看，这一同那个同工。那第三层关系啊，使徒保罗就说以巴弗提啊是他的那个战友，是一同当兵的。那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都被称为那个神的军队。在新约里面，虽然不是强调的那么多，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信耶稣的人呢，其实就是被耶稣基督征召入伍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军队里面当兵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这个讲，其实就讲的是我们信耶稣就是神辅导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军队里面服役当兵一样，让我们一同当兵，所以我们之间有一个战友的关系。是那在那个2010年的时候，那我曾经记得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讲了一系列那个属灵征战的道，说大家记不记得，那你可以到教会的网页上去看一下，去听。那个当兵的人呢，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那个职责，你要常常那个警醒。那有的基督徒啊，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中，他都忘记自己是在当兵，他忘记了自己是耶稣基督军队中的一员。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仅自己被受损失，整个的教会，整个的军队，耶稣基督身体都会受损失。那这里啊，我想简单的重新提点，就是我们都以前讲到的讲过，那关于我们一同当兵的这个真理。那首先呢，你要知道我们征战的这个兵器是什么，就是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你是在跟谁打仗，你的那个武器是什么。那有两处经文呢是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输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这里讲到一个征战的那个武器，不是输血气的，你不能凭你的意识行事，你不能靠你的那个自己的能力去征战，要在神面前有能力。他说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我常常就是想，我妈妈信主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坚固的营垒，因为我真的相信，如果他一旦信主了，真的就会发生那个连锁反应的，那就相当于一个打仗的那个第一仗一样，一个碉堡。那你如果拿下这个阵地呢，你就知道那后面呢就是大，就是那大的胜利就跟到后面。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第一仗呢，要得胜其实就是很艰难，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那个忍耐、祷告。但是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靠着神的能力，他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住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至高之事啊，在讲，对我曾经讲过，我妈妈是那个。一个字不认识的，一天书没读过的。没想到昨晚上神回跟我讲，说你妈妈是一个很骄傲的人。那我说，对啊，我说她是很骄傲的。我说， 那但是这里讲说，只要神呢，靠着神可以把这些攻破，而且将人的心意夺回，让他归向耶稣。在另外一次经文中，你更清楚，这就是我曾经讲过的一段道，那一系列的，那这里跟大家再回顾一下。不过还有末了的话，对大家读圣经要很专心了、啊。就它是末了的话，很多时候很多人读成未了的话，虽然意思上仿佛差不多是，但是不一样的。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用公义当做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着信德当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不是在与人争战，我不是在跟我母亲过不去。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都是在与人接触，劝人信主，也要去抵挡基督真道的人在那里争辩，但实际上呢，我们是在与魔鬼争战。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方法来征战，不能够凭血气行事，你不能赤膊上阵，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已经预备了你打仗的那个装备，而且你穿戴了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神就应许我们，我们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可以攻破他的营垒，救人脱离魔鬼的权势，而且成就了这一切，还能站立得稳。那这个战友之间的感情呢，其实是很特别的、很深厚的一种感情。我没有当过兵，所以有时候不大明白。但是你看过电影《拯救大兵》，或者是你看过一些书，你可以知道，就那个战友之间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那个一同作战呢，那个战友之间就需要彼此合作，那个彼此保护。那这对取得那个战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传道书里面也说，另一卷圣经，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虽然这一节经文常常被用来那个讲婚姻关系，但其实也可以讲到那个属灵征战。无论你祷告也好，你读圣经也好，你去传福音也好，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好，如果有同工，有那个人跟你一同征战，那你得胜的机会呢，就会大很多。那我们是战友，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讲的比较少，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认识，希望你知道，弟兄、同工、战友，一同在耶稣基督的军队里面当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更准确的在说，不是不容易折断，是根本就不可能折断，我们是在打一场必胜的仗，因为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是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撒旦魔鬼，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罪恶死亡，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必定能够得胜。耶稣基督一定率领我们得胜。在马太福音16章17到19节，这是那个耶稣的应许，我们得胜的应许。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就是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是一个得胜的那个应许。耶稣基督，我们是我们得救的磐石，教会是建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而且更重要的，现在神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我。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虽然我们是在打一场那个必胜的仗，胜利最终属于我们，但是我们的敌人呢，他不会自动投降的。你千万不要期望仇敌会自动投降，所以我们必须征战，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仇敌。 就是魔鬼。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那些被仇敌魔鬼辖制的人。那这场征战一直要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才能够结束，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完全的胜利。在这之前呢，我们都要重新的征战。那还有一个应许，这个也是大家不用熟悉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八章37到39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强调那个神爱我们，主耶稣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和神间是一个爱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虽然有弟兄同工战友这些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因为爱和我们连在一起。那其实在过去几周里面，快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其实我是觉得时间是过得很快，那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每天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很困很累，醒来的时候好像从来没睡觉似的。但是在这个上个星期的时候，最后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们突然时间跟慢下来似的，过得很慢。虽然每天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知道，那我的妻子沈姐呢，她星期六就要回来，所以你就开始那个算时间。你一算时间，你就觉得每天都很慢，就等着。那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就想到，作为基督徒，那我们现在是在地上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主耶稣基督并没有叫我们干干的坐在那里等候，如果那样等候就是很难等。耶稣基督托付了我们很多的工作，让我们去做。那在我们专心的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让我们等待耶稣基督那个过程呢，就变得很快，所以人的一生就很快就过去。但是呢，你要明白，就你在做这些工作，或者你让这样过日子的时候，那个最终的目标，你一定要记住。就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心对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完全占据，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在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或者说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是在预备我们自己去见我们的主耶稣。他这里讲了一个爱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地上预备自己去见主，或者主耶稣将来来见来接我们，就好像新娘去见新郎一样。那这是一个爱的关系。那这种爱呢，其实也是让我们之间所有的关系是有生命、有意义的，是一个有机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同工、弟兄或者说战友，那实际上有一个也因着神的爱紧密的连在一起的。那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我也感受到弟兄姐妹、教会，给我和我家的爱。如果没有你们的祷告，没有你们的帮助了，那我觉得不论是在照顾孩子还是在教会的侍奉，我都不可能胜任。那我所以我也感谢神了，你们是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那我再次求神纪念你们，就像保罗在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对提撒罗尼迦的信徒讲的样，求神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明天我要离开，那我希望你们做得更好。那我这以后呢，对于国语施工有一些安排，就那讲到呢，现在下一个主日就是林太长传道会来讲，那接下来就是吴守信牧师会讲，那再接下来就是邱清国弟兄会讲，再接下来就是冯浩弟兄会讲到。那到了7月8号、7月14号我回来，那7月15号我可以讲到。那主日学呢，就由何国堂弟兄特别负责。那我这里特别要说几句这个主日学。那我真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早的星期天能早点来上主日学。那我们今天刚刚结束了这个新的主日学课，一个主日学课程，就是拆场概念已经结束了。那从下一个主日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主日学课程，叫做系统神学的圣理论。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对圣灵呢知道的比较少，比较陌生。而且当时也同时肯定也是很好奇，那我觉得这个课程呢，对大家如果你来上应该是很有帮助，应该也是很有趣的。它里面会讲到圣灵在旧约的工作，圣灵在新约的工作，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那有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工作。 那我就鼓励大家从下个组织开始啊，你早一点来，不要让 Terry 一个人坐在那里看，就一个人在这里上。那国语团契呢，是那个冯妈妈是在负责，大学查经班是康乐弟兄，在负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方，就是我们有一个 7-Eleven 的祷告链，那有十几个弟兄姐妹，每周啊都会接到我们发出去的代祷思想。那我不在的时候，那个建立姊妹会负责做收集这个代祷事项。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弟兄姐妹教会为你祷告的，你可以告诉建立，那建立会把你的祷告事项放在我们 7-Eleven 的那个祷告事项里面。那些参与 7-Eleven 祷告链的弟兄姐妹会为你进行祷告。当然，这样的安排不是说只有这些弟兄姐妹在做事情。现在在圣经里面讲的，我们是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我们当做的工还没有做完，我们当打的仗还没有打完，所以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同有一个心智，扩展神的国度。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都是软弱不配的人，主要但是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刚强起来。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得到激励，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加的爱人，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没有信主的，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还是我们身边的同学、朋友，甚至陌生的人，我们的同胞，主啊，你都把这个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有一颗爱的心去接纳他们，去接触他们，要把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困难，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祈求神，求神的灵充满我们。求神与我们同在，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依靠神的心。无论在什么事情上，主要都要认定神，依靠神的能力，而且切切的祷告，彼此的代祷，主要也是让你的恩典，让你的祝福能够引导我们中间，引导我们家人，引导我们身边的人。主要我们愿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感谢，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